OK,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跆拳道 Taiwan Boxing Channel。 那我是 Daniel。 那我们这一集终于可以来讲重量级铁三角之一的 The Bronze Bomber Deontay Wilder， 一位6尺7寸等于201公分然后96公斤的拳击手，拥有记录为42胜1败1平手。那这42胜中有41场以 Knockout 终结对手，那这41个 knockout 中有20场是以第一局就把对手结束的。这个记录可以完美诠释他是一位重炮手的这个性质。他也讲过一句话 ,and I quote, "They have to be perfect for 12 rounds, I only have to be perfect for 2 seconds," unquote. 那这句话大致解释来看的话，就是说我的对手需要完美12局才能打败我。那我只需要完美2秒钟，我就可以把我对手终结掉。那这句话看似非常的癫狂，但是其实讲的是非常的合理的。那我们后面也会来讲为什么。那Deontay Wilder 本身也是前 WBC 的重量级冠军，那持有belt时间为2015到2020。那他总共有10个冠军防卫。那冠军防卫者的话，就是说当你还是冠军的状态下，那别人挑战你，然后你把对手打败的话，你就是一个冠军防卫。那还有10次终结，这样把对手打败，所以有10个冠军防卫。那这位看似癫狂，然后将近记录是将近完美的拳击手，很难想象是从21岁才开始接触到拳击。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介绍他的成长背景，然后他的拳击风格，还有他的拳击事迹吧。OK， 那 Deontay Wilder 在1985年10月22号出生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 Tuscaloosa 的一个小城市。那他从小就不太喜欢读书，然后常常在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街头混。那他在高中的时候是打橄榄球的，然后是一个 wide receiver 的位置。那他那时候致力想要进 NFL 的这个联盟，但是他高中成绩实在太烂，然后那时候没有任何的大学想要他。加上那时候19岁的时候，他第一个女儿出生，想想他19岁的时候第一个女儿出生，我19岁的时候高中才刚毕业，还是个小屁孩，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真的是美国的小孩真的特别的成熟哎。那他女儿出生，但是患有一个叫脊柱裂的这个罕见疾病。那 Deontay Wilder 那时候急需用钱，于是他后来决定放弃了那个当橄榄球员的这个梦想。那当时候为了要赚他女儿的医药费，所以他那时候有四份工作，然后要来赚钱。但是他那时候还是，即使他有四份的工作，还是钱赚了还是没办法跟他的医药费来比。因此，因为他朋友介绍说，打拳击可以赚很多钱，而且赚很快。那加上他那时候其实在他是我刚讲在街头长，将近在街头长大，所以长期打架都是有基本功吧。那他那时候在采访的时候有讲过一句话，叫做 "I never look for trouble, but trouble always find me." 所以他就解释了说他为什么这么会打架的原因吧。那因为也因为这样，他因缘际会就要开始打了拳击。他那时候就是边工作，然后边当业余的拳击手。那一般来说，拳击手都要先从在当职业拳击手之前，都要有一段是从业余的开始。那这个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说，业余拳击手因为你是拳击手的话，你其实是要拳击执照的。那这个拳击执照是那种 convention 发给你的，那他们要确定说你有能力可以防护自己，才会发给你这个执照。所以所以如果你一般来说都是要从业余，然后从业余让展现出你是有能力防卫自己的之后，你才会有那个，你才能成为职业拳击手。那他在练拳击了两年之后呢，在2008年的时候他23岁，然后代表美国的奥运拳击队参加了北京奥运，然后也得到了得到了铜牌。那得到铜牌之后，在2009年直接转成职业比赛，职业拳击手。那他在这2009年中成为职业拳击手后，这一年中总共打了7场比赛，很恐怖。反正这看起来是平均大概两个月会打一场。那他最近的两场比赛间隔才8天。 OK， 那我们再来讲的是 Deontay Wilder 整个拳击风格。那一般从拳击手是从小开始训练拳击，那有些是从可能五岁，有些从十岁开始训练拳击，所以他们大部分其实都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那他们基本功包括可能他们的 footwork， 就是练跳绳啊，或者说就是这些 footwork， 就是说你怎么样，你前进攻击对手的时候，或者说你在闪躲的时候，那个 footwork 非常的重要。那还有可能是他们的，也还有包括他们的闪躲，然后他们的拳击 IQ 这些。这是从小开始训练的，但是 Deontay Wilder 不太一样，因为他非常晚接触到拳击，就是刚刚前面讲，他21岁才开始接触到拳击，所以他其实他整个拳击风格是非常的简单，是一个很简单的 one two。这个 one two 是什么呢？就是 one two 的话，我一般来说，one 的话就是说他的左拳就是 left jab， 他左刺拳啊。那他这个左刺拳又分成两种，一个是会碰到对，一个是碰到对手，那另一个是没有碰到对手。那其实这两个用意差不多是。都是来试探，都是多少都是试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如果碰到对手的话，其实因为他的拳是够重的，所以他碰到对手多少是造成也会造成伤害。那他如果没有碰到对手的话，其实就是常常会他这个拳即使没有碰到对手，他也是会挡到对手的视线。那这两个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试探跟 set up。那他 set up 什么东西呢 ？set up 他的右拳，因为他的右拳真的是才是他真正的重拳嘛，所以他就是用他的左刺拳。一直在试探，或是造成一点伤害，然后在对方可能闪躲上有漏洞的时候，来丢一个右拳，让人家终结对手。那他这个右拳的丢法，就是以他左拳丢了之后，像有时候如果他丢左拳，对方闪躲，然后对方闪躲的方向，如果可能往对方往左边闪躲的时候，他右拳可能怎么样丢，或者说他右拳可能变成一个 hook shot。那他就会这些，就是他的左拳，他就会来解读人家他左拳出去的时候对方的闪躲风格，来看他右拳再来要怎么样丢。那他这个拳击风格，在他前，这、就是他的拳击生涯的前中段的时候，将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就这样过关斩将的把将近所有，把应该说把所有对手都 knock out。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对上的时候，当时的 WBC 的冠军。Bermain Stavern 一位加拿大的拳击手，然后在这场比赛完全是一面倒的状态，就是 Bronze Bomber Deontay Wilder 完全屌虐 Stavern， 然后但是问题 Stavern 也是蛮猛的，就是他被Wilder knock down 那么多次，但是都没被 knock out， 然后最后打了12局，然后以Wilder 以 unanimous decision 的状态下赢。那 unanimous decision 的话，就是说当两个拳击手打完12局之后，两个对方对，就是两边都没有把对方 knock out 的话，就会由评审来评定。那评审评定会有三个评审，然后来评分数。然后 unanimous decision 的话，就是三个评审都判定 Deontay Wilder 赢了，然后就叫 unanimous decision。那 Stavern 也是蛮猛，也是蛮屌的。他是Wilder 的42胜中唯一一个没有被 Wilder knock out 的对手。但是不用担心 ，Wilder 在两年之后，在2017的时候和Stavern 有一场 rematch， 然后以第一局2分59秒把 Stavern KO 掉，那场真的是超级经典。他那个拳直接 haymaker， 就是由上往下那个直接把人家打烂，然后。反正看起来是超级猛的，你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场比赛。那这个拳击风格他就这样继续屌电别人，电到在2018年的时候对到一个古巴拳击手叫 Luis King Kong Ortiz 的时候开始出现了问题。因为这拳击风格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one two 嘛。那他这个拳击风格当碰到一个就是有很扎实的拳击背景，就是拳击的基础，加上他的抗击打程度非常强的一个拳击手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因为Deontay Wilder 他是一个左拳嘛，那左拳出去之后，他就如果看他就判断大部分时间会 follow 他的右拳，那这个就有个问题，就是他 follow 他的右拳的时候，对手可能会有三个反应，当然第一个就是被他右拳打到的时候，不是 knock down， 不然是 knock out， 不然就多少有这样的伤害。那第二个就是会是说他丢了那个右拳打到对方，但对方没有明显的伤害，受到伤害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他其实他 Deontay Wilder 不太会丢 combo， 他就是一个 one two one two 就这样而已。那一般那种只是很扎实的有扎实拳击基础的拳击手，他们知道怎么样丢 combo。那 Deontay Wilder 重拳出去，右拳重拳出去之后，大家都知道他重拳出去之后不太会有什么动作，之后。 他就很容易被 counter 到。那第三个就是，当然是如果他的右拳被躲开的时候，那就更危险，因为他右拳一般来说，他右拳往前之后，他们重心是会往前放。那他重心往前放了之后，等于是他其实因为他应该说重心往前放，他头暴露出来，然后他头完全因为他右拳出去了嘛，所以他等于是右边的头暴露出来，那别人就很好反击，而且他重心往前的时候，他其实是会偏向前面，那对方就更很容易他的 left hook 或是 right cross 进去就。更容易造成 Deontay Wilder 的问题。那 Luis Ortiz 完全就是刚好这一类的拳击手，他的拳击基础非常的扎实，那他也有非常多可以就是有 counter 的能力。这场比赛其实非常的精彩，因为那时候在第五局的时候 ，Luis Ortiz 被那个 Deontay Wilder knock down， 然后上起来之后就是非常被晃晃，就是不太站得不太稳，然后他们就这样继续换拳。打到第七局的时候，他们刚好两边一起丢右拳。然后当然 Luis Ortiz 也被打到，那 Deontay Wilder 也被打到，那是Ortiz 的下巴够硬，刚好那一拳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反之Deontay Wilder 被 Luis Ortiz 的右拳打下去之后，砰，他整个看起来就是超级晕，然后就开始趴在人家身上，然后那时候就完全那看起来状况是非常差。那时候大家都那时候就是那个平时那时候主播完全就是觉得 Deontay Wilder 准备要被 knock out 了。那这边讲一下，这是其实Deontay Wilder 的 chin 还蛮脆的，那他 chin 的话就是说他的下巴蛮脆的，那他的下巴就是说那个他的抗击打程度啊，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说 chin 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你的下巴嘛，那一般全都是打下巴或者打那附近，所以说我们当别人说 chin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他的抗击打程度。他是感觉 Deontay Wilder 的抗击打程度蛮低的，因为他常常每次被打都只要被这种重拳一敲，他那个。反应都非常的差，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重量级拳击手的拳重真的实在太重了。那 Deontay Wilder 也在从后来非常惊险的撑过第七局之后，终于在第十局把那个 Luis Ortiz knock out。那这场比赛后，那个 Deontay Wilder 也开始受到蛮多的那个批评，就是说他的可能抗击打程度其实真的是不好啊，然后这样。还有说，如果其实 Luis Ortiz 差一点就可以把 Deontay Wilder 终结掉，那因为这些原因下，还有一些争议，这个比赛有些争议下，所以后来 Deontay Wilder 决定给 Luis Ortiz 有一场rematch 的机会。那这场比赛在2019的11月的时候，开打。那这场比赛非常的屌，是Deontay Wilder 在前七局将近，其实每一局都将近全输，因为是在看评审的分数来看的话 ，Deontay Wilder 每一局都输。但他在第七局的时候，他有一拳就是Luis Ortiz 在前进的状态下，那个 Wilder 他那个右拳直接，他是一个左拳试探，当然很简单，一个左拳试探，然后把 Ortiz 的视线挡住之后，右拳直接下去。然后那球右拳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其实人类最脆弱的地方三个地方，一个是下巴，那一个是那一个太阳穴，一个是耳朵后面。只是这三个是大脑最，不是大脑最酸，就是说你最容易把对手击倒这三个部位。但是 Deontay Wilder 的拳，他打到的地方是 Luis Ortiz 的额头，那额头其实很耐靠的地方，但是他这一拳下去照样把 Ortiz knock out， 所以就可以证明他的拳重到底多重。而且加上那时候那拳下去之后，你就看到那个 Luis Ortiz 的脖子整个直接往后，感觉就是他头本来是前倾，然后他整个直接头被打到后面去的感觉，然后他脖子后面不是都有，就是你往后你头抬起来的时候，不是后面不是有那个纹路吗？他那个纹路超级无敌明显，然后加上他那时候被打下去的时候，那个汗整个往后喷，真的感觉很像，这真的那个那拳看起来就是超级重。然后 Ortiz 下去之后，整个看起来像一个痴呆状态，然后他那个双他就直接躺在地上，然后双脚打开，那个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那个任何意识的状态下。好，那我们讲完这场比赛之后，再来讲的是 Deontay Wilder 最有名的其中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在2018年12月的时候发生的。那他打的对手是 The Gypsy King Tyson Fury。 这个Tyson Fury 是前 WBA Super IBF WBO 跟 IBO 还有 The Ring Magazine 的重量级冠军。那如果有听过跆拳道第一集的话，应该有听过我讲过这位拳击手。那这位拳击手在2015年的11月的时候打败了当时的拳王 Vladimir Klitschko， 然后得到这些 这几个 belt 之后呢，因为忧郁症的关系，然后加上很多他用药啊，还有不是用药，应该说吸毒的关系，然后所以后来他这些的那个 belt 都被撤销掉。那Tyson Fury 因为得忧郁症，后来就很两年没有打拳击，没有应该说没有完全没有碰到拳击，也没有完全没有运动，然后那时候胖到了将近400磅，等于快要400多磅，等于快要200公斤，然后。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减重，他决定要回来开始打拳击，然后就开始减重，然后在他回归的第二场就他去挑战 Deontay Wilder， 那 Deontay Wilder 也接受了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其实很蛮说实话其实蛮单面的，就是Tyson Fury 完全其实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 Tyson Fury 将近整场比赛都 outbox Deontay Wilder， 就是说他因为 Deontay Wilder 本来就是走那个1-2 1-2 的那种拳嘛，那 Tyson Fury 就是将近全部都躲开这种拳，然后他 counter 啊，然后他整个主宰这个整个拳击场，但是问题是 Fury 还是不幸的在第十局的时候不小心被Wilder 的右拳重拳猫到了一下，然后当然他就被 drop 一次，那就被 knock down 一次，那很快也再站起来。但是他在第十二局的时候又很不幸的被 Wilder 这次是两拳重拳，一拳右拳之后 Wilder 还不会说左拳，然后 Fury 完全倒下去就躺在那个拳击场，然后就裁判还是数秒嘛，因为裁判可以数到10秒，那如果在10秒以内没有起来的话比赛就结束，10秒之外没有起来比赛就结束。那 Fury 的话他在第9秒的时候站了起来，然后当然他在后来赛后采访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 magical 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他那时候已经完全的被就是完全没有意识，但他还是站了起来。那这场比赛后来其实因为这场比赛 Fury 将近就是全部都得每一场每一局都得分，除了10跟12局之外，而且重点是 Fury 第12局被 knock down 之后再站起来之后，因为他有发现 Deontay Wilder 不是只、就是当别人推进的时候 Deontay Wilder 不擅长打这种，只、就是因为他们叫 back foot， 就是说你的右，这是你的右后脚，你的后脚。那Wilder 的后脚是他的右脚。那你的右脚，当他被压进的时候，他不擅长打，就是后退的状态下打拳。所以 Fury 就发现这件事情，在十二局后半段把 Fury 完全的压制 Wilder。虽然他被 knock down 之后起来决定就完全压制 Wilder。那但是问题是，后来评审评分的时候，因为打完十二局，那我再先先快速讲一下评审到底怎么评分的。那比赛的话是十二局，那一局的话是3分钟，然后每一局的话评审会评分，那这会有三个评审，那三个评审会坐在各自的就是不同的地方，那不要让就是他们三个人不会互相影响到互相的分数，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对方给的分数。那这三个分数的话，就是他们会判断说每一局他们觉得赢的那个人会拿10分，那输的人会拿9分。那如果会有 knockdown 或是 knockdown 的话，会变成是就是你如果像是 Wilder 把 Fury knockdown 的话， Wilder 那一场就会拿10分，那 Fury 的话那场就会拿8分。那最后呢，这场比赛也很特别，是这场比赛最后是平手，对。然后 Fury 是因为这种平手很特别，是裁判一个裁判是给 Fury 赢，另一个裁判给 Wilder 赢，还有第三个裁判是判这场比赛平手。那各给一个，然后一个平手的话，这场比赛最后就成为平手。那这场比赛后呢，Wilder 有两个选择，因为他们应该说比赛比完之后，如果是他们这种平手的话，有两个选择，一个第一个是什么，就是马上就是来第二战，就是 rematch。或者说他们可以先歇一歇，先练一练，打打其他拳击手，然后再磨练他们自己的拳击的技巧了。所以他们就觉得，那后来 Wilder 决定说，他想要再练一下他的拳击技巧之后，再来打那个 Fury。所以呢，他那时候后来在2019年5月的时候打，就是在 Fury 打完 Fury 之后，他在下一场在2019年5月的时候打一个叫拳击手叫 Dominic Brazil， 一位美国的拳击手。然后那时候的记录是20胜1败，然后那一败是输给 Anthony Joshua AJ， 然后是在第7局的被 AJ TKO 的。那 这场比赛也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就是像是 Wilder 跟 Anthony Joshua 的比较，就是他们有同样的对手，然后看谁赢这场比赛赢得比较漂亮。那非常不幸的 Anthony Joshua 好像感觉上是有点小输，因为 Wilder 以一分第一局的2:17把 Dominic Brazil knock out， 有非常 vicious 的 knock out。 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查一下这场比赛，你就打 Deontay Wilder vs Dominic Brazil， 那这场比赛就会出来。然后他那个只有一局，你就看怎么那么短，他那个片段怎么那么短，那其实不是highlight， 那其实因为只有打一局，他那个 knockout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有兴趣的去看。哦对了，这边提一下 Anthony Joshua 是谁，虽然我第一集好像有提过，但还是再讲一下。那 Anthony Joshua 是现任的 WBA WBO IBF IPO 的重量级冠军，然后也是我认为是史上重量级最强一位拳击手。那我之后也会再出一集再讲 Anthony Joshua。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直接 fast forward 到2020年2月 Deontay Wilder 跟 Tyson Fury 的 rematch。 那这场比赛其实蛮说实话就是完全一面倒，那 Fury 完全 outbox Deontay Wilder 吧。 Deontay Wilder 在第三节的时候就是他有一拳右拳，因为把这时候把 Fury 把 Wilder 压在那个 rope 那边的时候，然后一拳右拳重拳，然后打到那个 Wilder 的耳朵的那边，然后 Wilder 就马上下去，就马上倒地，然后站起来之后很快，因为那时候站起来他被倒地之后，那其实那个平衡感完全都掉了，然后很快后来在那一局的时候 Wilder 又倒了两次，但是后来那两次裁判都判断是滑倒。然后在这场的时候，后来第四局的时候开始 Wilder 左耳，我记得是左耳开始爆血。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超屌的是，因为 Fury 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地方是说他们的爆，就是因为他有时候拳打一打之后会爆在一起，就是然后 Fury 的战术其实蛮屌的，是因为 Fury 比 Wilder 重了大概30公斤，所以 Fury 的战术是把全身的，就是他们爆在一起的时候 ，Fury 就会把全身的重量压在 Wilder 身上，然后消耗 Wilder 的体力。他那时候有另一个插曲，是因为他那么在比赛前，就是他们在那时候记者会的时候，就有 Fury 就说：“我想要吃 Deontay Wilder 的血，我想喝，那时候我想喝尝 Deontay Wilder 的血。”然后那时候 Fury 跟 Wilder 那时候抱在一起的时候 ，Deontay Wilder 的左耳在一直在喷，一直在流血嘛。然后 Fury 就去舔他的那个血，就是 Wilder 的血，就干超恐怖的。反正他比赛那时候第四局这样，然后第五局的时候 ，Fury 因为那时候其实 Wilder 已经不是站的不是非常稳。然后 Fury 有一拳右拳之后，右拳试探拳，然后一拳左拳打那个 Wilder 的 body， 就是一个 body shot， 就是说打身体，然后 Wilder 就直接下去了。那其实那拳其实不应该造成一个拳击手倒地，但是问题是因为一般说拳击手倒地是打到脑，就是头部，因为你会无法有平衡感，但是你打到身体你就倒地，可以这边发现说，或者那时候的平衡感已经非常的差，然后打一打身体他就倒下去，然后。这局就打，然后打到第七局的时候，Fury 把 Wilder 压在那个 rope 就是角落，因为他是这个拳击场是一个四方形嘛，那他把他压在四方形的其中一个角落，然后就开始重拳一直下，然后 Wilder 那时候完全就是把双手抬起来在防，就只有防卫，完全没有任何动作，然后 Fury 就开始一个 one two one two， 然后一直重拳下去，然后后来 Wilder 的角落的他的教练。团其中一个人看不下去，然后就丢白毛巾，就代表说比赛结束，就变成一个 corner stoppage。那这场比赛就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就结束了嘛。然后当然 Wilder 非常的不爽，因为他觉得他想要继续打，他觉得他宁可他那时候后来采访说，他说我宁可死，我也不要是那个被角落丢，就是被角落阻止的。但是所以，但是就他也没办法，就是输了嘛。但是输了就输了，但是他就。其实你输了，虽然的确对你来说你的记录很伤，然后加上对你的名字虽然多少是伤，但是他是后面的理，就是他后续的理由还有借口，才让他整个形象完全的破灭，就是完全的毁掉。因为那时候他那场比赛是二月打嘛，那二月的时候是 Black History Month， 所以那时候进场的时候，他说他宣称他那时候进场的时候穿了，他因为他进场的时候穿了一个铠甲，那他宣称他穿的那个铠甲是440磅的一个铠甲。然后造成他比赛的时候腿已经，就是他把铠甲拿下来的时候发现他腿已经没有力，然后所以他那场比赛的表现才会那样子，然后他也才会那么容易被打倒。 那这个原因直接被所有人呛爆，想说第一个是说哪有人，你说你背你拿一个40磅的东西然后你腿就没力，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原因，一个借口，是你要找借口可能也找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借口，加上大家说如果即使这样是40磅的东西造成你腿没有力气的话，如果真的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穿这40磅的铠甲呢？那难道你在比赛前你试过这个衣服你就觉得 你觉得 OK， 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说你比赛的时候，但是就是说他没有想到后续应该会造成的问题，所以这个理由后来就被呛爆。那他那时候他后来又找到另一个借口，就是他的助理教练叫 Mark Breeden， 他那时候这个 Mark Breeden 是他的助理教练嘛，然后 Mark Breeden 是前 WBA 的 Walter Weight， 就是次中将，就是中量级的冠军，然后也是他丢了毛巾，就是让这个比，就是丢他这个毛白毛巾嘛，然后但是所以那时候 Wilder 非常不爽，然后他在比赛后马上就把那个 Mark Breeden 开除，然后虽然开除之后后来又把他拿又把他那个抓回来，然后抓回来之后又后来又把他开除，就是他们闹了一些事情之后又把他开除，然后他后来就讲说什么 Breeden 他就是收那个 Tyson Fury 的贿赂啊，然后在就是 Breeden 在 Wilder 的那个食物里面下毒啊，然后会下一些药，然后造成 Wilder 那边腹泻，然后造成他打比赛打得很不好。就想说这个你这怎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因为其实这场整个比赛其实你可以这样指控别人，但是你需要有证据，但他完全是没有证据，他就只是不爽所以他讲这种话，你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小心，你就输了就输了，怎么会这么没有那个运动家精神。但是也没办法，他就这样讲，你也只能这样听一听，这样听吧。反正后来Wilder 从再次就是2020年2月之后就再也没比过比赛，不是拳击比赛，因为COVID 疫情的关系嘛，然后比赛也很难排，然后加上因为现在要检验嘛，然后要拳击手，反正他们就很难签一些合约，所以就很难排比赛。然后原本就是他们 schedule 是说2021的7月24号，只是一两个礼拜之后，但他要 Fury 跟 Wilder 要有第三战。那因为这边讲一下，就是因为当时 Wilder 是冠军嘛，在比第二战之前 Wilder 是冠军，那他们其实他们可以签合约的时候，一般来说冠军都会有一个 contract 的重点，就是说他们冠军有一个权利，就是如果他们输了比赛之后必须要有就是下一支必须要有一个 rematch， 然后赢就是他输的时候必须要有 rematch， 然后必须要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赢他的人还不能打另一个对手，要先打那个冠军之后才能去打另才能之后才能去打其他对手。那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本来原定是就是2021的7月24号要比，但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宣布这场比赛取消。想要干为什么？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整个直接超级崩溃。我真的好不容易终于可以看一场比赛，结果也被取消，有够气的。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因为 Fury 的团队也有人得 COVID， 那也包括 Tyson Fury 本人在内，他也得了 Corona。但是这场比赛就变成没办法，必须要取消。那我再讲一下，这场比赛在取消之前的时候，其实大家有两个想，就是有想，应该说大家在分析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 Wilder 在这场比，就是在第三战的时候可以 Inferior 的话，当然他可以拿回他的冠军嘛，那就很好，那就是他就可以继续成为重量级冠军，然后再继续他的那个整个 journey。但是如果他输的话，就麻烦了，因为他输的话，因为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是重量级铁三角，铁三角是包括就是 Tyson Fury、Deontay Wilder 跟 Anthony Joshua。那时候。因为那时候 Tyson Fury 还在忧郁症的状态下，所以他那时候一直没有比赛。那 Anthony Joshua 那时候跟 Deontay Wilder 本来是一直要打，但是后来因为什么合约啊，还有一些只是拳击政治的关系，他们一直没办法碰面。那后来就是 Anthony Joshua， 现在如果 Fury 在输，就是不是 Wilder 在输 Fury 的话，他也不可能去打 Anthony Joshua， 因为 Anthony Joshua 是冠军，那 Wilder 输给那个一个冠军之后，你很难去挑战另一个冠军，因为你没有那个。你没办法有那个 leverage， 就是有那个，反正就是没办法有那个筹码可以跟现任冠军去比，所以他不可能打 Anthony Joshua 呢。那 Anthony Joshua 也在近期内，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 Anthony Joshua 是不可能会输，但至少近期内是真的不可能会输。那 所以 Anthony Joshua 只要在不输的状态，不可能会去打 Deontay Wilder 嘛。那 Deontay Wilder 会变成什么呢？他会变成重量级冠军的 gatekeeper， 就是重量级冠军的守门人，就是说必须要打败 Deontay Wilder 才能来挑战重量级冠军。所以就其实就变得很可惜，就是一位常常因为本来是一位重量级冠军，然后最后被搞到最后只能成为一个 gatekeeper， 就觉得其实还蛮难过的。对，然后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大家都已经定的差不多，那 Fury 临时取消，所以其实这场比赛很难就是说完全这场比赛取消掉，只能说 Fury 不来比，但 Wilder 还是会比，那这场比赛就会变成是需要有人来取代 Fury 的位置。那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取代 Fury 的位置的是要一位英国拳击手叫 Dylan White， 然后 AKA 的 Body Snatcher， 那他是 WBC 的 Interim Champion， 就是暂时性冠军，然后是因为其实蛮强的一位拳击手，那他只有输过两场，一场是给 Anthony Joshua， 一场是 Alexander Povetkin。 那这场他输给 Alexander Povetkin 之后，在下一场的 rematch 把 Alexander Povetkin knock out，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那个 Dylan White 也是一位非常扎实的重量级拳击手。那其实这场比赛对Deontay Wilder 来说是一个非常 lose-lose 的 situation， 就他即使他输的话，他整个他连挑战 Fury 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而且他整个重量级的那个地位也会完全被毁灭。但是他硬的话其实也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除了他可能因为他迟早其实都有可能会打到那个 Dylan White， 他只是可能提早打 Dylan White， 对他可是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赢了也不会得到什么奖励，那他输的话他就会整个就他再来就不让他挑战那个重量级冠军，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来再来看就是合约怎么样签，或者他是否要打这场比赛。那我现在再要提一下，我觉得 Deontay Wilder 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很会那个 call out 别人，就是说他很会布局，就是说他赢了这场比赛之后都，因为赢了这场比赛之后他们都会被采访嘛，那采访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讲说我想我要那个下一位对手要是谁，那他蛮擅长这件事情。那他 call out 的对手，他 call out 的那些词都非常的屌。我记得有一句话，那时候他打完那个那个 Stervern 的时候，就是 Burman Stervern 的时候，就是 Burman Stervern 的 rematch 第二战的时候，他把 Stervern 第一局就可以 knock 掉嘛。然后 knock 掉之后呢，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 ，and I quote, "A king don't chase a peasant, king takes kings. I want Joshua." 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说，一位王不会去追农民，那王就要去对战王，那我要打 Anthony Joshua。你就觉得哦，干那时候听的时候就感觉哦，超级爽的。可是虽然我是 Anthony Joshua 的那个忠实粉丝，但是问题是，我还是觉得听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哦，很硬。那因为 Deontay Wilder 还是一位 active fighter， 就是他还没生涯还没结束，所以他还会继续比。那所以我这边没办法做任何的总结，所以说我可能要等，只是再来就是会可能会出下一集啊，就是下一集可能在讲说，因为他在2020的2月之后就没比过比赛了嘛，那就在讲说在他那场，而且那场比赛是输了之后，就在讲说他后续的变化，然后是否还有就是他之后比的比赛是否他拳风的变化，或者说他是有他如果他拳风没有变化的话会造成他哪些的影响啊，或者说如果他有变化的话会哪里更新了啊，哪里改变了，然后都会在这边的下一集再讲，就是如果有下一集的话会在下一集里面讲到。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谢谢大家的聆听。